弟兄姊妹，早上好。感谢主，今天又有机会给大家在这里有一点点来分享一点点主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已经看知道我今天所要交通的题目是奉献的生活。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了。我知道我上一次给大家稍微提了一下，就是我在主面前在寻求给大家交通什么的时候，这次主给我一句话。就是诗篇十一篇第三节的话，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因此我照着主的这句话在主面前继续寻求，感觉主要让我跟弟兄交通一些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头一些根基性的东西。所以上次给大家交通了救恩的概要跟确据，我想我不需要给大家复习，大家现在应该可以非常确定的回答这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得救。所以这是非常根基性的东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要交通奉献的生活。我打了一个投影片让大家接着去看，照着次序来。所以在讲到奉献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神的主权和奉献的意义，要讲这件事情。所以上头我们会有一些经文，我也不给大家读了，大家就照着先看，然后我就照着上面的经文给大家来一同分享。讲到神的主权，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神的主权，一个是他在创造里的主权，一个是他在救赎里的主权。所以这个道理在创造里的主权，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要发明了什么，创造了什么，那么你的发明创造权就是你的，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叫做patent， 就是叫专利。对，这个专利就说明这个你发明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你的，对吧？这道理很简单。所以启示录四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神，都是他造的，是他照着他的旨意所造的。所以那当然万物都是归于神的，这是没有什么话可讲的，对不对？所以大卫这就在诗篇十一篇二十四篇第一节里头就讲这句话，说的大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归耶和华，就这个道理。因为神创造了万物，然后呢万物都属于他，所以我们既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就是归于神的，我们不归属于任何人。正在我们身上就是创造，它有完全合法的权利。然后在救赎里头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去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你买这个车，你不能说那个车是另外一个人的，对不对？那车是你的，这就很道理就很简单。所以我们既然是神主所买来的，启示录五章九节里头告诉我们说，因为啥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流了宝血，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里头买了人来归给神，他买了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买出回来的这个权利都是归给神，这没有任何的可以 argue 的地方，可以争论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讲到神在那个救赎里的权利。所以说是无论是根据创造，还是根据救赎，所以神在我们手上都有具有完全合法的权利。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关于救赎的权利里头，我们要稍微给大家做一点点解释。你知道当神塑造了大地以后，然后他创造了人，然后他把陆海空的掌管权代表神在地上来掌管这一切，用受伤年弟兄或者说他叫做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但是呢我们知道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夏娃因着受蛇的引诱被吃了禁果，亚当也跟上吃了，所以这就造成，换句话说是亚当借着被蒙骗的机会，被第四欲的机会，然后他把神交给他的主权公让给了撒旦。所以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是那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人手下。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去受魔鬼的试探， 有一个圣诞话就是这样说，你看万国的荣华都是赐给我的，你照相照相拍我这些都再给你，你看主并没有向他说你这个东西不对的，对吧，主没有跟他讲这样话。换句话说，虽然亚当没有通过神同意把主权让给了撒旦，但是呢主也在那个地方默认，但是主不但这样的，主回来以后呢要把这个权利再赎回来，这个赎回来呢就要付代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而是回来归给神。所以没有毫无疑问，无论就是说创造，无论就是说救赎，神在我们身上运用完全绝对的合法主权，对，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要讲奉献的意义。那么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头，奉献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奉献，因为我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根据一个弟兄他找一个希腊文专家把这个十二章一节重新翻译一下，他的翻译他是这样的，他就最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你们属灵慧智的敬拜与侍奉，就是 This is your spiritually intelligent worship and service。 所以我们根据这句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奉献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里头，要讲奉献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奉献的意义就是把实际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主权归给神。我们把实际献上的时候，我们全人都献上了，然后当一个祭物在祭坛上被烧毁的时候，献给耶和华的时候，没有任何留下的，是燔祭，全圣的燔祭，没有一点点是留下的。所以这是主权的转移，这是主权转移，我们已经刚刚交通过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叫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换句话说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第三个说这是蒙神悦纳的，这是蒙神悦纳的，换句话说燔祭是要讨神喜悦的，是讨神喜悦的。然后第四呢，就是你们那个属灵慧智的敬拜与侍奉，这就是敬拜与侍奉。你要侍奉主吗？把你的身体献上，是最属灵慧智的侍奉。侍奉需要做事，但是不一定做事不一定是侍奉，对，这是最属灵慧智的侍奉。所以说，知道了这点，简单讲了这几个意义以后呢，我们就要比较详细一点的，把这几个方面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些附带的方面，我们进行了多一点交通。所以说我们要把先讲，我们把那个在主面前毫无保留的完全奉献，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奉献，我们首先说到讲到主权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无论接着创造，无论接着救赎，我们的主权都是归给神的，神在我们身上具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不是归给我们自己，也不是归给任何其他人，不归给撒旦的。所以这是讲到主权的归属，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个另外讲到这里头这些祭的时候呢，讲到奉献的时候，在新约里头讲的最清楚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在旧约里头是有两个献祭来代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读的利未记第八章第那个不是利未记第八章那个不是第八章对不起利未记第一章的燔祭的奉献，这是燔祭的奉献。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利未记第八章里头讲到祭司承接圣旨的时候那个奉献，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讲到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讲就给大家来稍微交通一点点这里之意。你知道在旧约里头所有的祭，不管是哪一个祭，它一方面是一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一个祭，那是一个暴露我所有祭的祭，这是 那个圣经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比如说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头，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那天那时候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万人，所以说比如说像摩西家里头，他们兄妹三个再加上父母五个人，对吧，要凑平均一家五个人的话，200万人就至少有40万个家庭，说每个家庭的门槛都是一座祭坛，都在那个地方要宰杀羔羊。换句话说，有几十万羔羊被杀。但是你仔细读罗马那个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中文看不大清楚。你要读英文的话，弟兄们读英文的话，你会读的比较清楚。凡讲到那个所献祭的羊的时候，要么就是说那羔羊，要么说就是一只羔羊，总是单数的，从来没有用过复数，非常奇妙。因为那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一只羔羊，所以这些东西旧约里头这些东西，是讲的非常清楚的，这是讲到那个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要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基督里头献上祭。所以后头我跟大家稍微要交通一点点这句话。所以在中文的翻译里头呢，我们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中文翻译不清楚。但是你看英文比较好的英文版本，它就翻译的比较清楚。你不要读 NIV 在这个方面，在这一点的翻译完全错误。它讲的是啥呢？ Offer your bodies 不受的 as a legal living sacrifice 作为一个活祭。所以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献上，但只有一个祭，那个祭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祭里头来献上。所以那个祭呢，它是那个它在那个希腊文里头，它是一个宾格的阴性单数。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英文翻译，好的英文翻译译本都是翻译的单数，都是翻译对的，有个别的英文译本翻译不准确。所以说是我们若献的祭不是在耶稣基督所建的祭里头，不可蒙神悦纳一样的。比方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他。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跟他一通定的十字架，不光是有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十字架，但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头才有复活，所有其他人的十字架都没有。其中一个罪犯他在十字架里有了复活，因为啥呢？他最后把自己他转向主，他得救了。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十字架也归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一样的道理。所以被十字架，什么是被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在我们身上，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针对我们每个人个人各个方面的特别的品质和跟气质，神要对付我们的，这叫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否则的话，人给你干安排的所有的十字架都是强盗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献的那个祭，一定要在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祭里。因为啥呢？在神所有的创造当中，只有一个人是蒙神悦纳的，也只有一个人的祭是蒙神悦纳的。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那个从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神悦纳不住他心中的喜悦，撕裂开诸天，在那个地方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神面前只有一位蒙悦纳，就是他儿子；也只有一位的祭是蒙神悦纳的，就是他儿子的祭。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他儿子里面献祭，不是在他儿子的祭里头献上祭，根本不会蒙神的悦纳。所以这就是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再看到再按照这些次序，我们来给大家再交通另外一些方面是附带含义的意思。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是头一个祭，换句话说，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奉献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第一个真正属灵的属灵的经历。对，你可以奉献做传道人，你可以奉献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说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上， 你就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基督徒当中的真正经历。所以这就是十字架那个翻译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你看，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在立位记应该叫做祭司的手册，对吧？他立位记那么多章，但是他的中心就是前几章里头的五祭。他的次序是什么呢？第一是翻祭，翻祭是说到我们在寻求蒙神悦纳的翻祭，这是翻祭。第二个是素祭，素祭是啥呢？是我们在神面前满足神心意的圣属天生活，这是讲到素祭。第三个祭是什么呢？是平安祭，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的恩典当中与他的交通。第四个是赎罪祭，这是关乎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第五个就是赎愆祭，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犯了一些小小错小罪，然后呢跟神的交通阻断了，来神用它来恢复我们跟他的交通。这是利未记所看，我让我们看见的五个祭的次序，而且这都是在他们以色列出埃及之后，换句话说他们蒙恩以后的事情，只要他们这样经历的。这跟我们的一般经历觉得吧，我们觉得应该是先是赎罪祭，对不对？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先需要受赎罪祭，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他已经进去了，把我们已经救赎过来，现在我们蒙恩得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祭。所以这是我们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讲到奉献是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在旧约的预表当中，预表我们今天蒙得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十二章以色列人过逾越节。你知道他们过逾越节那天晚上，那各个家的长子都被击杀了，唯有以色列家没有被击杀。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他们那个门门跟门框上涂上了羔羊的血，那只羔羊代替了他们的长子被杀了。所以是耶和华就是神就从他们门前经过，不记得他们家的长子。在旧约时候的长子，他是代表这个全家的未来和所有。所以长子如何，后头的人也如何。这就是那个是罗马书第八章里头告诉我们的，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状，让他儿子在众星做长子如何，我们也都要如何。这是那个旧约里头长子是要代表的，所以把长子献上了，把长子祭撒，就这个家全部被神正法了。所以整个的埃及地的人全被神那个祭撒正法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家没有，因为他们有一只羔羊为他们献上。但是这个出埃及以后，第十三章一开头，马上神就对他们怎么样讲，每个家把你们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一出埃及一蒙得救，就马上就要求他们这样。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说，奉献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第一个经历。不是说是那些做了做了什么教会领袖的人，不是那些蒙恩多年以后的人的事情，而且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的第一个属灵的奉献，属灵的经历。第二个呢，我们就像按照罗马书这个地方他说，所以弟兄们，这是讲到说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是我们的奉献是每一个人的奉献，不只是那些属灵人的奉献，不只是那些领袖的奉献，对吧？是每一个人的奉献。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在那个出埃及记不是利未记第一章里头，神也是这样讲，他说他你要小于以色列人说，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说的，而且后头进去说你们若有人，对吧？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奉献的，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不是只有那些大弟兄大姊妹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一些附带的含义。然后呢第三个方面附带的含义是什么？他说要一定要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不是说是 我用神的命令命令你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是劝说我们，你可以奉献，你也不可以，你也可以不奉献，权力在你手中，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那个在那个利未记第一章里头也是这样说的啊、嗯。刚才他说，你们若有人，换句话说，若有人的话是一些有一些人可以会献的，有些人不会献的，就是若有人。而且后头在后头他讲啥呢？在那个第三节里头，把那句话翻译再重新翻译一下，读英文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很清楚。中文的翻译少了一个字，叫甘心乐意、甘心自愿。但是就是要奉献这些东西，就要甘心自愿的在会幕门口献上，要甘心乐意。所以奉献一定是要甘心乐意的，不甘心乐意的奉献不会蒙神的悦纳，这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劝，他不是用命令。对，这是那个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完全的奉献的这一方面。那么后头我们再讲完全奉献的时候，我们再分你后头讲十二章第一节里是另外两句话，他说是圣洁的，是蒙神所引喜悦的，就是讲到我们分别为圣，蒙神悦纳的完全奉献。所以我们先开始是圣洁的，圣洁就是讲到分别为圣的完全奉献。我们知道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的祷告。整个十七章是他为着教会的祷告。所以你看看整个一天，没有一句话是为了他自己的。如果有一句话好像跟他自己有关，他是为着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第十九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谁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他就是真理。所以因他为着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来分别为圣。这也是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你。所以奉献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是头一个小点。第二个呢，就是这是蒙神悦纳的，这是蒙神悦纳的。我们这样的奉献是要讨神喜悦的。你看那个利未记第三节他怎么样讲，他们把燔祭献上以后要在什么，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罗马书十二章一说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前头已经讲过了，谁是蒙神喜悦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是蒙神喜悦的，只有他所献上的祭是蒙神喜悦的，对吧？所以我们刚刚交通了，在主耶稣基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神主离开了撕裂了众天，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还知道主还神还第二次这样讲话吗？那是在变化山上，变化山上主耶稣忽然间变成像，跟以利亚摩西以利亚在交通他出去的事情。那么他交通出去时，他不是说交通在变化山上出去，他要交通，他要从加略山上出去。因为这件事情，父亲的心非常的喜悦，撕裂诸天，然后对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因为他甘愿把自己奉献上，这样的祭是蒙神悦纳。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所要讲的。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这个是蒙神悦纳。这就是燔祭所要告诉我们的。在燔祭的这个献祭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他献祭的时候呢，也是讲到献的祭物有三种。第一个叫公牛，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完全顺服神，忍受劳苦的生命。第二种呢，是讲到羊，没有残疾的公羊，那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绝对温顺的生命。当然这是讲到普通人的奉献，公牛是有钱人的奉献，那些有钱的人他可以奉献多，可以多奉献一点。那么你普通人奉献一只羊就可以了。 第三呢叫鸽，半只或者鸽子，只讲到主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鸟代表属天，我以前给大家教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神只祝福了鱼跟飞鸟，跟人没有祝福其他的东西。所以这是那个讲到他属天的生命。当然这也是讲到穷人的奉献，穷人买不起牛买不起羊，奉献个斑鸠或者鸽子就可以了。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呢？主耶稣基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讲，圣灵如同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说呢？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做我们这些付不起代价的穷人的基督。主在那个圣山的那个教训里头告诉我们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只有得胜者才可以进天国。我们献不上去，我们当怎么可以做得胜者？但是他来做了我们的基督。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正是这三种生命的完全奉献，是蒙受悦纳，这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一生跟随主，如果我们做了叙述的事情，到主见主面的时候，就像上次我跟大家所交通的，如果听不到主对我们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的一生都白搭了，我们一生都会在黑暗当中爱不切实到那个时候。所以这是那个讲到这是要蒙神悦纳的。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要跟大家，它是非常有属灵意义。你看他说讲到这个献祭人，他要亲自宰杀那个祭牲，亲自宰杀祭牲。所以我们过去的一般的觉得认为，哎呀，那个宰杀牛羊是祭牲的事情，不是。你看你要仔细读的时候，是献祭的人宰杀的，献祭的人宰杀的。所以为什么是献祭的人宰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有意思。你就让他先要把按手按在那个牛羊或者那些鸟的头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跟他联合。按手在圣经里这一个意含义就讲究联合，所以跟他联合以后，这个祭物所献上的就是他自己所代表他自己所献上的。然后呢，他要宰杀祭牲，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儿子是我们亲手所杀的。那是告诉我们自己在定罪自己，是我们跟那些人一通在那边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我们亲手宰杀羊羔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定罪自己，是我们在杀了他的主。这是那个讲到一方面是我们流了他的血宰杀了，另外是我们自己的，讲到我们自己的奉献。我们奉献给主，我们必须每一个人亲自奉献。我不能带我的姊妹奉献，我不能带我的孩子奉献，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奉献。我只能把我自己奉献给主，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这是另一方面。等到他把这些祭牲宰了，流了他的血，然后呢，那个还要切成筷子。以后呢，那个祭司要把那个切成他的内脏还要洗干净，当然这叫做我们里头外头都要被洁净。然后呢，最后是祭司把这个整个燔祭放在坛上，当做燔祭用火烧献给神。就是没有保留的奉献。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洒血。祭祀要洒血，洒血不是这些人的事情，是祭祀的事情。在圣经里头有两讲到血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流血，一个讲到洒血。流血都跟那个除罪有关，跟神的审判有关。所以就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流血是涉及到赦罪，是说到救赎。但是洒血不一样，洒血是讲的侍奉，是为着侍奉而言的。所以这儿的洒血必须是祭司洒的，而且洒在会幕的门口，又洒在祭坛的周围。反出来他们什么是会幕的门口呢？你要进到神面前，必从会幕门口进去的。所以说那是告诉我们说，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通到幔内，直接到神的到神的私人宝座前。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进入。你这圣所 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燔祭的血要洒在会幕的门口，给我们开一条通向神的道路，然后要洒在祭坛的周围，这个表示我们在坛上完全献上，我们的血 在那个地方完全倾，我们的魂生命在那儿就完全倾倒了。这就是那个讲到他要宰杀这个祭牲这个过程。但如果献上的是鸽子或楚鸽，那个斑鸠或者楚鸽呢，因为这个时候就有点不一样，是祭司来宰杀，这个人不能宰杀，因为这是属天的生命。虽然人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呢，人绝对拿不住主耶稣的生命。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甘愿自己把自己献上，历史上所有的十字架都不可能把他钉上，也更不可能把他钉死。主耶稣就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我有权舍了，又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得的命。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自己的事情，是他自己舍的，人拿不走属天的生命，人定不住属天的生命，对吧？神说要说定死 有一个方面，只能说在地上的生命，像牛跟羊是在个地上的生命，主耶稣就是作为人被他们定死，但是在神作为神的儿子，人绝不可能把他定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所以 是要代表神在那个地方审判的，这是要祭祀 来做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死的时候，那个幔里的那个殿里的幔子裂开，是从上到下，是神在那个地方撕裂，神在那个地方审判。这是讲到我们主的耶稣基督他在属天的生命，他都把自己给舍下了。对，你看主耶稣最后死的时候，跟那个跟咬的线是一样的。他说：“你把鸟的头骨揪下来，然后呢，那个把它的翅膀两个翅膀抓住揪开，但是不能撕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就这样，当他最后说：“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他就垂下了自己的头，就如同那个鸟的头骨揪下来，然后他的双臂撑开，他身上一个骨头都没有断，身子也没有裂。这是我们的主在在十字架上所奉献的。我们今天在地上那个奉献给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奉献给主是在这三个里面生命里头的奉献，三种生命里头的奉献，在神面前定蒙悦纳，因为这是在基督里头的奉献。第二方面是要讲那个我已经交通过了，把那个血洒在门口，我不要再重复了，对吧？这就是讲到给我们打开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到主面前去，对。最后呢是把那个烧在燔祭坛上。然后呢讲到那个燔祭啊，讲到燔祭的讲到那个将圣像当作活祭，在我个人所知道的故事当中，没有哪一个故事能比得上 F.B. 马尔弟兄的奉献这个故事更好的。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给大家交通过，所以我今天我不厌其烦给大家都再交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F.B. 马尔弟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是一个牧师，好像是浸信会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他的文采非常的好，比如说啊，如果你要看他读他写的书，他描述山间的那个溪水，你会听到那个水的声音。他的文采他就这么好的那个文采。那个给他奉献有关的另外是一个弟兄叫 C.D. Studd， 就是萨德弟兄。这个弟兄是剑桥七杰当中的一位，他带领剑桥七杰曾经去中国访问，这是第一个外国人穿上中国人那个什么外国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马什么什么什么马褂什么什么就那些衣服给中国人认同，在那个穿宣教就是剑桥七杰当中，他最后他把他的余生都奉献在刚果，直到他的死。这是萨德弟兄呢，他不单是一个奉献主，绝对奉献主的神的仆人，他还是一个在英国非常著名的板球球员，有 The Cricketer 那个支撑，非常著名的，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在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去拜访 F. 马尔弟兄所牧养那个聚会，所以 那个时候是寒冷的，已经伦敦的冬天，到了凌晨了，那个 F 马尔就看见他的客人，灯还亮着，然后他就等了很久，发现为什么我的客人睡不着，是为什么？他就敲开门进去，进去以后发现大德弟兄在裹着毯子在灯底下在读圣经，他想着很奇怪，他想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那个想法，他说，他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在圣经里头找主的应许啊？大德弟兄说不是，我在找主要我今天所遵行的命令。所以他就感到那个马尔蒂兄，他就觉得他就感到大德弟兄是跟他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与众不同的人。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诀窍？大德弟兄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对一个名著名的传道人来讲，这是一个大耻辱的事情。所以大德弟兄看见他的明白，你看见他的那个反应，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就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讲那些东西，我是讲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没有把每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交付给神，奉献给神。他说没有，他说你回去做。所以马尔弟兄就回去招呼大德弟兄，告诉他去奉献。然后呢，在异乡当中，他看见主来给他要他所有房门的钥匙，他有一大串的钥匙，还有很多的房门，他就把那钥匙一把一把交给主，到最后呢，剩下一个最小的钥匙，最不起眼的钥匙，最不重要的钥匙，他就拿到手里，怎么也交不出去，主就坚持跟他说要他把那个钥匙交回来。然后他就是交不出去，然后呢，主坚持要，他就是交不出去。他跟主说：“他说你就让我把这个最小的钥匙留下，你只要让我留下，你让我做什么都行。”然后呢，主不答应，要不回来，主就转身就离开他，边走边说：“我若不是你全部的主，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主。If I'm not your Lord of all, I'm not your Lord at all。”这是非常著名的，你读埃弗马尔弟兄的那个信息，这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你全部的主，我就根本不是你的主。所以不要离开了，我们的弟兄情急之下，向主喊着说：“求你让我愿意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所以他就交上最后的一把钥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完全的奉献。这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奉献。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的时候，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完全的献给神。这就是我们奉献的榜样。如果是他不是我们全部的主，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完全摆上，完全献上。所以保罗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劝弟兄姊妹，我们要这样，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呢，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这是你们属灵会址的敬拜与侍奉。这不单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这讲到侍奉。这奉献是侍奉，是敬拜。这是旧约里头那个利未记第八章里头所讲的祭司承接圣职的奉献所代表的。所以那个在这个承接圣职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方面。那个比如说那个水要用水洗亚伦呐、啊，给他穿上全套的圣衣，配上圣饰，戴上圣冠，抹上抹灰木和其他的所有的那个物件，那个用膏抹什么祭坛细桌盆，然后呢先膏抹亚伦，然后再给他穿上全套的圣衣，然后呢献上赎罪的公牛，献上那个燔祭的羊，再盛那个还把他的那个血弹在亚伦给他儿子的衣服上等等，有许许多多这些过程，这里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但是就接着我们今天就跟我们奉献紧密相关的，我们只讲两个祭，一个是燔祭，还有一个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祭。所以经文在那个在屏幕上，我不给大家读，求大家直接去看，我就给大家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的交通。所以这是那个那个利未记里的那个献祭的过程。 所以他这在献祭的献祭的过程呢，跟那个利未记第一章那个翻祭的过程呢是有点类似，基本上相同，但是有不同的东西，有三个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宰杀羔羊这一些的过程都是摩西做的，不是摩西做的，不是祭司不是亚伦跟他儿子们做的。他跟他儿子们做的最后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后头会交通，就是把那些腿啊跟脏腑啊洗净的脏腑啊放在他们手上做摇祭，就这一件事情，其他通通都是摩西做的，都是摩西做的，这是不一样的。因为奉献这个是承接圣礼，是讲到侍奉，说祭司能够到神面前去，他已经不需要前头那些什么赎罪祭啊什么的这些过程，他们已经不需要那个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自祭啊献祭啊这些过程了，对，这是神要他们做的，神给他们做的，所以这是代表第一个方面，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方面的东西是讲到主的生命是他自己舍的，不是其他人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呢，时间第二个呢是他们所献的祭物呢，只所有的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都同献一个祭物，这个祭物就是一只羔羊，不是说你想可以献牛可以献羊可以献，不是，他们一同献一只祭物，同献羔羊，这就是我们祭司一同在神面前所献上的那一个祭。圣经里头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说祭司承接圣职之礼，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来承接我们侍奉的礼，圣职的礼。所以这是讲到那个第二个方面不同。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那个祭牲的血只撒在坛的周围，不要撒在会幕的门口。因为祭司奉献祭司服侍奉，他完全可以进到神面前去的，他不需要开一条路到神面前去，开一条路，这条路已经开了，已经开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开了那条路，我们作为祭司到神面前去侍奉，已经那条路已经开了。所以祭司本来就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神与人面前中间侍奉的，向着神处理人的事情，向着人处理神的事情，这就是祭司。所以他已经站在中间，双方都可以直通的，所以不需要把血撒在会幕里面，都在撒在祭坛那个里头。换句话说，他们的侍奉都是跟十字架就对付人的祭生命有关。这就是那个在这里承接圣职与第一章的奉献燔祭的奉献有点不同的地方，三个不同的地方。这是那个讲到那个第一支那个燔祭的奉献。第二支就是承接圣礼的奉献。这个承接圣礼的奉献，那个宰杀羔羊这些礼跟那个第一个差不多。那么它有几个重点不一样，叫承接圣职的奉献，它是血要吐在亚伦跟他儿子的那个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那个大拇指上。这是讲到什么东西呢？这是讲到我们要侍奉主，我们需要一个被羔羊的血抹过的耳朵来聆听主给我们所讲的话，我们需要被宝血所洁净过的手来在神的家中侍奉，来做神家的事情，我们需要被宝血洁净过的脚来行走在神的家中。这是那个宝血所应用的地方。所以撒血跟抹血在圣经里头就是讲到侍奉，就讲到我们的侍奉。然后呢，后头呢他讲到那个内脏，比如膏油，他里外的所有的膏油跟那个右腿，然后要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放在亚伦和他儿子的手中做摇祭。摇祭在圣经中代表复活，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站在那个复活的地位上了。所以在这里摇一摇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在复活的根基上来承接祭司的生命。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地方那个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侍奉主需要我们的耳朵、手跟脚都被宝血涂抹过，都被宝血涂抹过。所以这一方面是讲到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侍奉在侍奉当中，我们一定会犯一些不逊的过错、不逊的错误，是吧？但是这些错误已经被宝血遮盖了，神已经赦免了。所以我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年我不太清楚呀，我们在侍奉当中一定是犯了很多错，主怎么样赦免我？我们是有些犯的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犯的错，神都不会会不会赦免我们？有很多年我非常困惑，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斯百克金融的信息，我翻译的书里头，他这样讲，神，我们在侍奉当中所犯的一些过错，我们不需要计较，神都会赦免我们，只要竭力向前。我听我注意这句话说，我说他的根基是什么？我读圣经，发现根基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被赦免了。不但是这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天良、我们的良心都被洁净了。所以我们在侍奉上所犯的这无心的过错，主都赦免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手上、我们的耳朵上、我们的手上、我们的脚上，包括我们的良心上，都已经被羔羊的血涂抹过了，对我们所犯的那些无心的过错都不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那个要非常感谢主的事情。然后那个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交通这个奉献当中的实行。我们要奉献一定要有第一次，而且无论是你这个第一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从你得救开始的，还是很多年以后再开始的，这个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有第一次。如果你没有第一次，那么你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还没有开始，因为你还活在自己里面，因为你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奉献是要把我们一切都转给神，你只有这样做了，你基督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才能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记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跟主立约。你记得在创世纪以后有这么个故事，当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里头，当亚伯拉罕把那个祭物献上的时候，结果他昏昏沉沉睡着了，昏昏沉沉睡着以后呢，有火把从那个祭物中间冲过。那时候那时候签约的供，就是说神在那个祭物上约上签了字了，可是亚伯拉罕睡了，亚伯拉罕没有签字。如果亚伯拉罕不签字，约都是讲到双方的，亚伯拉罕不签字，那个约没有法律效应。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创世纪第22章，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神就保证他说把这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他，因为这个约已经合法，你履行了约，你签了字，那我就要照着约所应许的写的约的内容来赐福给你。所以这就是约的双方。同样的，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他用他的血来立给我们立新约，换句话说，他用他的宝血在新约上签了字，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再去签了。你第一次奉献就如同在这个新约上你签上自己的名，就像我们的合同一样，对，买卖双方把名字都签上，这个约就成了合法的，就具有法律效力，神就必定照着约上所写的内容为我们的一生负责。这就是那个约，你必须得有第一次，第一次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我们的生活还没开始，我建议你们要去做一次，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我记得你看我自己是不是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家都看过我三个女儿，都知道认识见过三个女儿。但是我越教养孩子，我越不知道该怎么教养孩子，越不知道该真是不会教养孩子。但有一天主忽然间开我的眼睛，说我不会教养，主会教养啊，我为什么把他们交给主呢？ 要给主去教养呢，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在主面前祷告，也开始慢慢的学习引导孩子们把自己奉献给。可是我怎么样引导，好像他们父亲的话他们总是不大听的，表面上应付应付总是不是很愿意听的，但是主会做工。我记得在2011年6月中旬，那是我们家刚刚从佛罗里达搬到休斯顿差不多10来天之后，有一天我下班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忽然间给主一个祷告，我跟主说，我没有向你求什么，我向你所求的就是我们家从老到少每一个人都是奉献的。我立刻被圣灵充满，我知道主答应了我的祷告，如何答应我不大清楚。但是呢，2个礼拜以后我带着孩子们去 Richmond 参加特会。你知道在特会上有一个教练叫兰佩德，他是一个犹太人，还是犹大支派的。然后他在我听了他几十年的信息，那一次的最后他在最后一堂的信息当中，他那天在最后他忽然间呼召，那是我听过他几十年的信息里的唯一的一次。他那天忽然间呼召，他说是他不是呼召人得救，就大家都有得救。他说有谁愿意把自己当作佛祭献上的，请站起来。全场全部都站起来了。大概只有像那些老弟兄，那个90大几岁上将近100岁的这些老人们站不起来，全场都站了起来。然后呢，回到宿舍以后，我就问孩子们，我说：“嘿，你们有没有站起来呀？”他说：“我们站起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站起来呀？是不是看人家人都站起来不好意思啊？”他们说：“爸爸不是，我们是认真的。”然后我也变得非常的严肃，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孩子们，你们今天晚上是认真的，主比你们更认真。”今天你们给主有了一个deal，你们在跟主所立的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主就要对你们的一生负责。爸爸负不起你们一生的责任，你们也负不起你们一生的责任，但是主要负你们一生的责任。你们在你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你们可能会失败，会软弱，甚至会有很大的失败，但是主绝对把你们引回来，挽回回来，因为他要向着他自己负责，向他自己的约负责。用他的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第一次的奉献有多么严重。400个弟兄的信心多次讲到那一次的交涉，给主的交涉，那一次的做的那一次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生，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不但有了第一次的奉献，我们还要日日更新。那个奉献是用翻译所代表的，就是有旧约里面那个翻译，它叫长线的翻译。长线的翻译怎么样讲？怎么样说呢？他说那个早上一支，晚上一支，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这是长线的翻译。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有那第一次，我们要每天学习把每天当中的每一件事都交给主。早晨你起来先献上早祭，把这一天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交给主，让我们这一天的生活都是为着主，为着主的旨意，每一件事情交给主。这是早祭。晚上进入赶紧睡觉之前，然后呢再向神献上晚祭，把一晚上的时间都交给主，都是为着主的。我们睡觉也都是为着主的，睡觉也是睡在主的怀里，这叫献晚祭，这叫献晚祭。如果你这样奉献了，你天天这样实行，主怎么样应许说在那里我要与你们相会，我要与你们说话，所以属灵的启示就会随之而来，多而又多，亮而又亮，深而又深，高而又高，大而又大。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就是这样带领，这就是那个燔祭的那个我们日日更新的奉献。但是为什么是活祭呢？我们献上的是活祭。所以你知道我在古大眼镜交通过，我个人在一生当中所最尊重的，我认识的老人家一个弟兄，107岁，非洲截去一生服侍的老弟兄，对，我最尊重他的。然后呢，我就亲口问过他，我说如何领会活祭。你知道他老人家那个讲话的时候，这个非常常是非常简洁简明扼要。他说是你活着就是一个祭，
就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切都是活祭，都是为着主，都是要献给主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祭司不单要侍奉，他们还有祭司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祭司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献上的活祭，献上活祭。所以当我这种年在进一步仔细思想的时候呢，主把三节圣经都摆在了一起，就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跟创世纪三章二节，就把这三节圣经给我连在了一起。你坐在旧约的祭坛上，当祭物放在坛上烧的时候，没有哪一个祭物可以活着下来的，都是烧成灰的，对吧？怎么可以活呢？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死过又存活了，活得永永远远，只有他是生过了十字架上那个死，十字架的死，他可以复活，死不能趋近他，只有他在祭坛上是可以活得过来的，只有那个生命是可以活过来的，这个生命今天都在你我这里。祭坛上的火是圣火，不是凡火。你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祭坛上献凡火被烧死了，祭坛的火从天上降，那是表述圣灵的圣火，圣灵的圣火还到哪里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里头，摩西所看见的异象，荆棘火焰的，还有那个荆棘，荆棘就是刺，烧火都不是好材料，呼一下就没了。但是摩西就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烧着，但荆棘却没被烧。这就是你我今天的生活，我们被陷在台上，但是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有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在里头，圣灵不会把我们烧毁。神要所保留的圣灵不那个圣灵不会烧毁。所以我们在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就是献上能够那个活祭，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在台上，只有那个生命可以在祭坛上活，只有那个生命可以做这生命的生命，只有那个生命在祭坛的圣火之上可以活着做祭。这就是我们在这么年所要做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是献给神的，是神所喜悦，圣洁圣所喜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属灵绘制敬拜与侍奉。所以宣弟兄姊妹，实在是宣主实在是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恩待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一生在主面前蒙悦纳，到他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向我们说，好，你这就忠心你良善的仆人，那我们一生就是完全值得。愿主恩着他的话也每一点祷告，如果我们把这一点的话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你自己手中，说愿你为着你自己的话负责，说把这奉献完全刻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说让我们一生每一个人都是奉献的人，都是奉献在祭坛上做活祭的人，说都是蒙你悦纳的，使你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我们属灵的敬拜跟侍奉。主啊，我们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恩待你自己的家，恩待你自己的儿女，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